今天是6月19日，早安。今天最重要的一条线是几个看起来像降温的消息，背后其实都在进入更难的执行阶段。美国跟伊朗的14点备忘录签了，荷姆兹海峡有机会重新打开，可是黎巴嫩跟加萨的炮火没有真的停。乌克兰得到盟友允许，要在本土跟欧洲授权生产防空和长城飞弹，可是同一天他也把无人机打进莫斯科炼油厂。还有刚果和乌干达的 Ebola 数字升得很快，这已经不是单一医疗事件，而是战区、边境、资金和信任一起绷紧的危机。我们先从中东开始。 Donald Trump 和 Masoud Pezeshkian 已经代表美国与伊朗以电子签署完成14点备忘录。这份文件的核心是让双方进入60天的停止敌对期，重开荷姆兹海峡，恢复一部分能源航运，并且把伊朗核计划、制裁安排和后续最终条约放到谈判桌上。如果只看签署本身，这是很大的外交转折。因为过去几个月，荷姆兹不只是海峡，它是全球能源系统里最敏感的一个开关。当这个开关被关上，亚洲、欧洲、保险公司、航运公司和各国央行全都要重新估风险。现在美伊至少同意把这个开关往回拨，代表双方都知道战争成本已经太高。可是问题也就在这里，文件签了，不代表战场会照着文件走。黎巴嫩方面说，以色列无人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加萨也传出新的平民死伤。也就是说，这份 mail 最麻烦的地方，不是美国和伊朗能不能在白纸黑字上同意，而是他到底能不能管到以色列、Hezbollah、加萨，还有整个代理战争网络。美国的说法是，这份协议是有条件、可逆的降温工具。如果伊朗不履约，美军可以重新动手。伊朗的说法则比较像是要把整个区域前线一起包进来，至少不能只要伊朗停，却让黎巴嫩继续挨打。以色列的立场又不同，他不愿意把自己对 Hezbollah 的安全行动完全交给美伊协议处理。所以今天的重点不是中东和平来了，而是中东的战争被塞进一个临时框架里。框架如果能撑住，邮轮、保险、航空和外交信道会慢慢恢复，如果撑不住，它反而会变成各方互相指控谁先违约的新战场。接着看乌克兰。6月18日，乌克兰对莫斯科东南侧一座炼油设施发动大型无人机攻击，还干扰了4座莫斯科机场的商业航班。俄罗斯方面声称拦截200架飞向莫斯科的无人机，全境拦截555架。Volodymyr Zelensky 的讯息很直接，如果乌克兰被烧，莫斯科也不会安全。这句话听起来像政治宣示，但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军事变化。乌克兰现在不只是守 Kiev、守能源设施等 Patriot， 他正在把战争推回俄罗斯本土的能源与交通节点。炼油厂、机场、后勤线都是 Russia 支撑长期战争的基础设施。同一天， G7 盟友也给出另一个关键讯号，允许乌克兰和欧洲企业在授权下生产长城飞弹与防空系统。这代表援助模式正在变。以前比较像是缺什么从库存里拨什么，现在则更像是把产线建起来，让乌克兰能打长期战。欧洲这样做有两层盘算。第一，防空飞弹一直不够，俄罗斯只要用无人机和飞弹反复消耗，就能逼出缺口。第二，美国政治变数太大，欧洲不能每一次都等 Washington 的下一个预算案。授权生产就是把乌克兰战争工业化，也把欧洲自己的防务责任固定下来。俄罗斯当然会把这说成升级，说西方正在延长战争。可是从 Kiev 的角度，如果俄罗斯可以每天打乌克兰能源、文化设施和城市，乌克兰就不可能永远只在自己领土上承受打击。这就是今天乌克兰故事最硬的一面，战争正在从消耗库存走向消耗产能，从守城市走向互相打对方的战争基础。欧洲还有一条比较低调但很重要的线。 AP 报道，欧盟已经有限度的重新跟 Moscow 开信道。这不是说欧盟准备承认俄罗斯条件，也不是要绕过 Ukraine， 而是 Brussels 不想让未来谈判变成美俄双边交易。对 Poland、Baltics 和 Ukraine 来说，这种接触很容易引起警戒，但对欧盟外交官来说，如果完全没有管道，Europe 就更可能在最后安全安排里被边缘化。换句话说， 欧洲今天同时做两件看似矛盾的事，一边帮乌克兰建立飞弹和防空产能，一边保留跟俄罗斯说话的最低信道。这不是和平已经来了，而是欧洲开始承认，长战争需要长产能，也需要长外交。再来看美洲。美国最高法院今天有一个9-0的判决，支持一名 Texas 大麻使用者 Ollie Daniel Hamani 的持枪权。法院推翻的是1968年 Gun Control Act 里禁止非法使用受控物质者持枪的适用。这是美国枪权判例继续往外扩的一步。支持者会说，政府不能用一个很宽的使用受控物质标签就直接剥夺第二修正案权利。反对者会担心，当枪支、药物使用和公共安全重叠时，法院把历史传统测试用得太硬，会让国会更难处理高风险持枪者。这个判决短期看是枪权案，长期看是美国最高法院怎么限制行政与立法机关处理现代风险。美国经济面也有一个小但有象征性的变化。Kevin Warsh 时代的 Fed 政策声明，从 Jerome Powell 时代那种300多字、层层修饰的版本，缩成132字。声明保留几个核心讯号，通膨仍高于 2% 目标，经济仍稳定成长，就业增长大致跟得上劳动力。这不是单纯文风变短，它代表 Fed 的沟通可能从细致管理预期改成短句释放方向。对投资人来说，真正要看的不是字数，而是 Fed 是否更愿意忍受高通膨，还是更快回到升息或维持高利率。现在的讯号偏阴，市场暂时把可能转向放到9月以后。哥伦比亚则进入决选前最紧绷的心理时刻。Yvonne Cepeda 和 Abelardo de la Espriella 政策差很大，但两边选民其实共享同一个恐惧，不要回到暴力年代。Cepeda 主张延续 Gustavo Petro 的 Total Peace， 靠谈判处理武装团体。德拉·埃斯比埃拉则主张强硬治安和类似纳伊·布凯勒的 crackdown。 这不是简单的左派右派，而是哥伦比亚社会对过去几十年内战绩的两种反应。有人怕国家暴力重演，有人怕国家太弱，让犯罪与武装团体继续掌控地方。决选会决定的不只是治安政策，而是哥伦比亚要把和平理解成谈判，还是理解成秩序。东亚和台湾今天的主线是各国都在为美国不可预测性做避险。台湾驻美代表 Alexander Yui 对 AP 说，台湾需要美国武器自卫，因为中国威胁持续升高。1-140亿美元军售在 Trump 和11通话后仍没有往前走。台湾的说法是，这不是要求美军代打，而是让自己有更可信的下阻能力。北京当然反对任何对台军售，说这是干涉内政。这条新闻接在前几天 Taiwan HIMARS 朝台海方向实射之后就更清楚了。台湾现在要展示的是，我有能力打，打完能跑，能让登陆与集结变得更贵。但如果美国把军售当作和中国谈判的筹码，台湾就会面临一个最不舒服的问题，自己的防卫节奏会不会被大国交易拖慢。日本和南韩也在做类似的事。近月 Japan Prime Minister Sanae Takaichi 和 South Korean President Lee Jae-myung 推动防务、能源与供应链合作，背后不是历史问题突然消失，而是区域压力太大。中国更强势，美国更难预测，日韩不合作的成本变高了。同一时间， Russia 在 Kazan 跟 ASEAN 领袖开峰会，纪念双方35年关系，谈安全、能源、农业、数位化和旅游。对 Russia 来说，这是被西方制裁后维持全球南方通道，对 ASEAN 来说是在美中俄之间保持多边避险。Philippines, Vietnam, Indonesia 这些国家不会突然选 Russia, 但他们也不想把所有选项都交给 Washington 或 Beijing。南亚还有一条军事讯号。Pakistan 正透过中国制 PNS Hangar 潜舰扩张海军能力，甚至考虑1971年后重心在 Bay of Bengal 展开存在。这会牵动 India,Bangladesh 和 China-Pakistan Maritime Cooperation。 印度安全圈会把它视为中国影响力外溢，巴基斯坦则会说这只是正常军事现代化。海军故事通常慢，但一旦进入部署和巡弋，它改变的是整个印度洋东侧的风险计算。非洲今天必须放大看两件事，伊波拉和饥饿。刚果和乌干达的 Bundibugyo Ebola Outbreak 现在已经有894例确诊，超过200人死亡，一周增加接近四成。更麻烦的是，这个 strain 没有已核准疫苗或治疗。Africa CDC 估计需要追踪大约35000名接触者， 但目前只追到4000人左右。承诺的9亿美元资金也只有大约9000万美元真的释出。你可以把这想成三个缺口同时出现。第一是医疗缺口，没有足够疫苗、治疗和防护物资。第二是治理缺口 ,Ituri, North Kivu, South Kivu 本来就是冲突和流离失所严重的地方。第三是信任缺口 ,Bunia 等地居民担心隔离、收入中断和资讯不透明，于是防疫人员越难进入高风险社群。同一份地图上 ,FAO 和 WFP 又警告，今年6月到11月 ,13 个饥饿热点会恶化，全球大约2亿6600万人面临高度粮食不安全。最高关切包括 Sudan, South Sudan, Yemen 和 Gaza, Nigeria 和 Somalia 也被拉进最高风险。资金自2022年以来下降约59%。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是同一个问题，战争、气候、疾病和援助疲乏正在重叠。当 Ebola 出现在战区，粮食援助又因资金不足缩水，公共卫生危机就不会停在诊所里，而会直接变成边境、治安和移民压力。Sudan 则显示战争科技化的另一面。UN 人权高专 Volker Turk 说,2026年前五个月 ,Sudan 无人机攻击已造成超过1000名平民死亡。Echo 的资料显示 ,2025 年 drone-related deaths 增加6倍 ,drone attacks 增加8×1。无人机让攻击变便宜、变频繁，也让医院、墓地、加油站、粮食车队这些本来应该被保护的地方更容易被打到。大洋洲今天比较像是两条长线延续。Australia 的移民居留政策仍在 High Court 和 UN 人权机制压力下被检视。NZYQ 判决后，政府释放了约200名长期居留者，但2025年仍有大约900到1000人被拘留，平均拘留时间也偏长。政府强调公共安全和移民程序，人权团体则说，长期行政拘留与 Offshore Processing 对心理和健康造成的伤害不能只用边境管理来解释。Pacific 方面， Australia 和 Solomon Islands 的安全重设仍在往制度化走。双方推动 Policing Cooperation 和 Comprehensive Treaty, 重点不是一次援助，而是把警务、灾害、能源和安全训练固定下来。这也是澳洲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影响力的长期回应。最后进科技。今天科技线第一个重点是本机 AI 和开源工具链继续往工程细节推进。Alma V0.30.10 让 Command A 和 North Family Models 在 Apple Silicon 上走 MLX Engine, 底层 Llama.cpp 更新到 Build 9672, 也修了 MLX Build Artifacts。这不是旗舰模型发表，但对每天在 Mac 上跑模型、做 Coding Workflow、做本机推理的人来说，这种版本很实际。它代表 AI 的一部分进展，正在从云端大模型回到你手上的机器。不过你也要保留一点怀疑。MLX 支援变好，不等于所有模型都会突然飞起来。真实速度还是取决于量化格式、记忆体压力、模型授权和任务形态。PyTorch 这边也有几个很工程的讯号。XPU Flash Attention 支援更多 Head Dimension, 包含32和256, 这对 Intel GPU 生态是补 Kernel 覆盖面的动作。另一个 Inductor 修补是跳过没有 kernel launch 的 cryptograph capture, 避免空图捕捉造成警告和不必要包装。这些东西不会上热搜，但他们决定长时间训练和推理服务会不会稳。AI agent 方面 ,CrewAI 1.14.8A 把 flow definition 扩到 script 斜线 code block, crew actions, composite actions, 还加入 DMN mode。Alchemy 则发表 Visa powered agent card, 让 AI agents 可以使用虚拟卡支付。这两条合起来看，就是 agent 从会用工具走向会执行流程，会碰到钱，也因为碰到钱风险会放大。支付授权、责任归属、退款、诈骗、代理人越权，现在都还没有成熟标准。 agent commerce 不是让模型按按钮那么简单，而是把法律和金融责任带进模型工作流。加密货币今天最值得看的不只是价格，而是治理与合规。Fanny 要求 Stablecoin Issuer 建立 Customer Identification Program。 支持者会说，这是银行和支付公司进场前需要的合规地基。看空者会说，合规成本会把小型发行商和一部分跨境 DeFi 应用挤出去。 Ethereum Foundation 也有治理变化， Co-Executive Director Xia Wei Wang 辞任董事与共同执行董事，多位 EF 高层进来离任， 让 Ethereum 的问题从技术路线图延伸到组织稳定度。支持者会说 Ethereum 不应该依赖单一管理层，批评者会担心核心协调成本在下一阶段升高。商业太空方面， SpaceX 虽然相关股票回落，但 Falcon 9仍在6月17日把 AST SpaceMobile 的 Bluebird 8号、9号、10号送入低轨，同时 Dragon 也完成第34次商业补给任务返航。NASA 另外选 Relativity Space 执行2028年 Mars Orbital Mission。这说明商业太空不是只有 SpaceX 一家公司估值的故事，而是低轨通讯、ISS Cargo、月球与火星任务，正在分散到更多承包商。今天可以先停在这里。如果要用一句话收束今天，世界不是在全面降温，而是在把冲突装进更复杂的管理框架。中东有猫，但战火还在测试边界。乌克兰有新产能，但战场也打得更深。 AI 工具更能做事，但也更接近金流和责任。接下来几天真正要看的不是谁宣布了什么，而是这些框架能不能承受第一波违约、第一波事故和第一波现实压力。